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人在旅途》，我是主持人春楠。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热爱旅行、喜欢探索文化故事的黄楠。他这一次为我们带来的是一段关于泉州的旅程，欢迎楠楠。
楠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这次我非常难忘的泉州之行。
那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有聊到一些关于泉州的文化气息，那么楠楠今天想请你为我们系统的介绍一下这个泉州的历史背景，包括它为什么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呢？
这次我旅行中印象最深的一部分，泉州呢，它古称刺桐，然后在宋元时期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繁华的港口之一。那时候来自阿拉伯、波斯、东南亚、非洲的商人，他都会来到泉州这边做生意，甚至还有外国人在泉州定居，修建清真寺，还有天主教堂。
哇，那这么说的话，这个城市从历史上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城市了。
没错，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它也在2021年将泉州列为了世界的文化遗产。它的文化是非常的多元而且和谐的，这点在今天的泉州它是依然能够看到而且深深的感受到，像开元寺啊、清定寺、圣穆、天后宫，这些不同宗教的建筑它都在市区内相邻却共存，非常的珍贵。
那么我之前有了解到，就是泉州这个地方它以这个建筑是非常出名的，那么楠楠，如果你从这个建筑的角度来讲的话，泉州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或者说你有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地方？
我喜欢的还是蛮多的，最喜欢的应该算是泉州的骑楼街道吧，比如说中山路还有西街，它的两边是那种老式的骑楼建筑，然后上层是住人，下层是做生意的。彩色的窗棂还有斑驳的墙体，它都保留了民国甚至是更早以前的风貌。当你走在这样的街上的时候，你是会觉得仿佛穿越回了过去的。
对，那我听说泉州它比较著名的不光有这些楼啊、街道啊，它还有非常多的这个特色的桥，是吗？
对，它的桥也是蛮有特色的，像洛阳桥我觉得是非常值得一去的景点之一。它是我们中国古代的四大名桥之一，它是建于宋代，然后全长是700多米，历经了千年仍然是在使用的。它的桥身上是有石雕塔、碑刻，还可以看到重力固基的古法桥梁建造技术，真的是非常震撼的一座桥梁。
那么因为我对于泉州这个地方是非常的陌生的，我没有去到过泉州。那么楠楠，你觉得就是像就像我一样，这些对于从来没有去过这些地方的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讲的话，有哪一些建筑是这种游客必须要去的吗？
我觉得泉州文庙吧，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尤其是适合有一些喜欢传统文化的朋友，像里面的临星门、状元桥还有礼器碑，它都非常的有看头。另外的话，我觉得东山寺还有通淮关岳庙也很有本地的特色，它是不仅融合了闽南的文化，然后还一些宗教的信仰，也是非常的具有代表性的。
那楠楠，我们刚才提到了说像我们这种就从来没有去过泉州的游客的话，那么你作为一个刚从泉州回来，然后对这个泉州当地的文化也有了一些特别的了解的这样的一位嘉宾，那么楠楠，你有没有一些比较实用的建议去分享给我们准备去泉州的朋友呢？
当然是有的，我这边总结了几个点。我觉得第一个是出行时间，因为现在是大概春秋节，我觉得是最适合的季节， 尤其是三四月份，因为它的气温是很适宜的。包括这个时间段，在泉州，它的香火节庆比较多，能看到泉州最有味道的一面。第二个是住宿的选择，我是建议住在里城区，比如说西街、钟楼附近，它的交通是比较方便的，而且离各大景区都很近。然后有很多的民宿，它是也很有特色，它保留了那些老宅的风貌，然后你住在里面的话是非常有氛围的。然后第三个呢是步行加打车的组合，就是因为我觉得当时去完之后，我觉得泉州的景点它其实是相对集中的，很适合你步行的去游览。但比如说部分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洛阳桥啊，还有泉州湾古船陈列馆，这几个地方可能就会稍远一点，我们就可以用一些打车软件或者是坐坐公交。然后最后一点是。对于泉州来讲，有一个比较需要注意的点是注意礼仪，因为那里有很多的寺庙，所以像游客他进出一些寺庙啊，就要稍稍的去注意你的着装的整洁，然后行为的安静，特别是在清真寺，它是作为一个穆斯林的礼拜场所嘛，所以游客他是不能够进入到主殿的，要去尊重他一些宗教的习俗。
哦，那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说，在这个泉州的景点相对集中，那么楠楠你是怎么去这个，就是你在去泉州旅行的时候，你是怎么进行一个这个交通工具的选择呢？
我当时其实是步行比较多，然后加打车吧。
那么泉州那边的像公共交通，比如说像公交啊、地铁呀、这些的，是会比较发达一些吗？
泉州它是没有地铁的，但是在景区的那个地方，它有那种小白车，就是你可能专门集中在景区那块附近，然后你好像是2块钱吧，你上车之后它就。随上随下。
是这样的。
嗯，对。
那确实听起来这个。泉州的旅行，它不光是有灯光，它更像是一场那种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对，它是那种，我觉得是越慢越美的城市吧。它不太适合去走马观花，而是需要你去细细的感受一下。
我觉得我们的家朋友们都非常喜欢这样一种就是慢生活。可能是因为就是我们的这个学习或者工作，它的节奏会比较快，所以在旅行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更多的选择一种可以让自己慢下来、沉下心来去这种，享受生活的这样一种旅行方式的。
对。
那么，你刚才提到了泉州的文化不光是多元，而且是活着的。那么我听说泉州有很多这样的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那么我们在这个线上的时候看到就已经是一种非常震撼的体验了。那么在现场去观看的时候，是不是会更加的震撼？
哦，对，确实很震撼，因为我觉得。泉州它可以说是就是一座非遗之城，除了我所知道的男婴之外呢，我当时还体验了它的布袋木偶戏，还有提线木偶，然后它这些表演都是在本地的小剧场或者文化馆里面是就能看到的，都是非常的接地气的。然后印象比较深的是一次在泉州南门外一个叫梨园戏馆里面，当时看了一场梨园戏的表演。然后这种戏剧据说是比京剧还古老，被称为是宋元南戏的活化石。他们演员的唱腔都是那种非常悠长婉转的，包括他们的服饰也非常的精致，然后是那种你看的话就一秒能把你拉回古代的那种感觉。
那确实，这样的话感觉像泉州就是一种，把它的这个传统的文化，然后融入了日常生活中的这样一个城市，而不是像就是放在那种博物馆里展览的那种比较死板一些的文化。
对，因为很多泉州人好像听说是从小就会唱这种男音，然后去操作这些木偶，他们都感觉不是为了表演给游客看，而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去珍视这些东西。像我当时看那个木偶戏的时候，他台下是有很多本地的小朋友的，然后他们居然都是 能跟着剧情去一起的去笑啊，或者是发出一些唏嘘。我当时就觉得说，泉州的非遗文化确实是保留的非常好，然后我觉得是非常感动，这种文化一直传承的这么好。
是这样的，因为像我们这种，就我们是北方人们，我们对于这样的一种戏曲文化了解比较多的应该是京剧，因为我家离北京就比较近一些，然后我家的老人在这个就是在之前他们会就是放那种收音机里面会有那种咿咿呀呀的戏曲，然后一边说一边去干一些家务或者说干一些农活，然后一边去听戏曲，但是。像我爸爸妈妈那一辈呢，就对于这些东西，我感觉就不是那么很感冒了，就感觉，我爸爸妈妈那一辈可能就是，小的时候可能受他们的这个父母的熏陶，有这些就是有了一些基本的了解，但像我们这种就是再隔一辈的，就对于这些就纯纯属属的听不懂的那种感觉，但像。像泉州这样一种，就像小朋友，他甚至都可以跟着这些这个戏剧啊去唱，或者说去了解其中的文化，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难得。那我们也很关心你在泉州遇到的人，像我们之前几期的这个嘉宾，大家都会分享说，就是在旅游的过程中，其实最让人感动的这个不光光是风景，而是这个。碰到的这些碰到的可能是路边上的过路人，或者说是和自己有一些接触的这个朋友，那你有没有一些关于这些特别的交流或者故事呢？
我当时有一件小事，我还印象比较深吧。那天是我当时在西街上逛，然后我就边走边拍照，然后就看到了一个卖香的小摊位。泉州那边很多寺庙，所以它有很多卖香的小摊位。然后摊主她是一个大概60多岁的阿姨吧，然后她就看到我盯在她摊上的香看了很久，然后她就主动的跟我聊天，就开始给我讲哪种香的用处啊，怎么去配，怎么去点。然后我一开始以为他是为了卖我东西嘛，但是他讲着讲着，他就突然开始说起他小时候会在庙会去放烟火啊，家里祭祖的故事，然后讲的是非常的真诚。然后最后我觉得也算是感动到了我吧，我就最后买了一小包他亲手配的香，然后他还特地去写了一张小纸条教我去怎么点。然后当时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香火是我们跟时间说话的方式。然后那一刻我就觉得，真的还蛮动容的。
哇，那确实听起来也会觉得就是很温暖，然后很感动。这就是泉州人身上那种温和与质朴的品质。然后他们对着这种陌生人啊，他会有一种自然的好客和信任。
对，我真的感受到他们非常的真诚，在泉州，其实他几乎是没有遇到过所谓那种比较套路式的商业化的东西。就有时候你走在街上问路的话，老板娘他们都会放下手头的活动，他都会把你带到巷口，然后如果小孩子看到你拍照啊，然后还会就是跑到你镜头里比个耶啊，跟你打个招呼什么的，就是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温暖是很真诚的。也是那种可能说你现在放在一个比较现代的城市里面是比较稀缺的东西。
确实是这个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它会很大程度上受到当地环境的影响。因为像有一些城市，它会就会比较商业化一些，然后包括这种本地人和游客之间的接触呢，它也会比较也不能叫市侩吧，反正就会比较这个商业化一些。但是像这种淳朴的这种城市呢，它就会确实会让游客觉得非常的温暖。那么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温暖，那么我们总会对一个城市的夜晚有着非常独特的记忆，特别像我们年轻人。那对于泉州的夜生活，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独特的体验？
夜生活，我觉得可以用温柔来形容泉州的夜晚，因为它就是不会像大城市那样灯红的酒绿，然后它的夜给人是那种很慢的感觉，然后 是我很喜欢这种散漫的夜生活。那我最喜欢的地方之一是当时中山公园旁边有一个叫松街口的夜市，然后它有摆了很多小摊，然后还卖了凉茶，还卖手工艺品，然后还有很多在那里会有那种很多香香的气味，还有包括一些人参，然后我觉得就都交错的刚刚好。然后还有一次是在西街旁边那种小酒吧去听 live 表演，那里有很多的民谣歌手，然后唱着的是一首叫改编版的《望春风》，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望春风》。然后他唱的话，他是又融合了闽南语，然后还融合了他们那边南音的元素，我真的听一次就很惊艳。然后大家就都静静的坐在那种昏黄的灯下，然后就听着他唱歌，然后点一杯啤酒啊，或者是点一杯什么乌梅汁啊、柠檬汁啊，然后就真的给人的感觉夜晚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是，你这么说来的话，会感觉就是泉州的夜，它会有一种非常怀旧的浪漫。
是他的夜，我觉得就是又不张扬，但是又那种温柔，又让你感觉说不会感到寂寞，然后就感觉像一个懂生活、爱生活的老朋友吧。
那么我们这个旅行嘛，总会有一些这个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那你这次的这个泉州之行有没有一些小插曲，或者说一些让人这个出乎意料的事情呢？
当时有一天，就是在通淮关岳庙外面吧，然后天气就突然有点阴晴不定，它就下暴雨，然后我当时就愁啊，没地方躲雨，我没带伞，然后当时一个奶奶，她就打开她的小铺门，她就喊我进去，然后她还给我倒了热茶，然后当时有一句话我印象也蛮深的，她就说泉州的雨来得快，走得也快，然后跟人的脾气差不多。我就觉得这句话还蛮搞笑的，然后当时雨还在下嘛，我就在店里跟他聊，聊了大概有1个多小时，然后他也给我讲了好多的那种泉州的庙会的趣事啊，包括他们泉州的一些传统的信仰，就是这种完全不在你计划之内，但是聊得又很，有很多意外的收获，我就觉得很喜欢这种像是旅途中的小惊喜，我觉得比那种你安排好每一个行程，那种更有意义、更有惊喜感一点。
对，这就是旅途里这个比较动人的地方嘛，就是你以为你是在看风景、看景点，但实际上你在遇见生活。
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旅行也不是说是为了逃避现实吧，而是说你换另外一种方式去更深的理解，就是生活，我觉得。
那么你刚才提到了说这个泉州的宗教建筑也很多，那我还想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泉州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节庆活动，它会跟这个民俗或者和这些宗教文化是相关的呢？
哦，当然是有的。我们前面讲到，它泉州的节庆文化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它的节日都是带有宗教和民间信仰的色彩。就比如说元宵节，他们有游神活动，还有大家很熟悉的闽台的妈祖文化活动，包括还有中元节，他们还有普渡法会。然后我这次去旅游的话，刚好是赶上了他们的元宵节，然后他们会在街上举办那种迎佛公出巡的活动，然后是非常的热闹，有很多很多的人去扛着那种神轿，然后敲锣打鼓啊，放鞭炮啊，沿街游行，然后观众是可以全程参与的，然后他们每家每户门口他都会摆着香案，然后去迎接，就是按他们的说话是神明到家。
确实好像感觉进入了某种这种庄严又热烈的这种仪式。
对，因为我觉得他们的热闹不只是那种浮在表面的节日氛围，它更多的是一种集体的信仰，还有情感的释放吧。还有像一些跳火堆，还有放水灯，还有请王船这种等等的活动，也都代表着他们一种祈福和祭祖的文化观在里面吧。
生生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嗯，哎，楠楠，那我知道，因为你是广东人嘛，那你觉得就像泉州的这样一种宗教或者民俗宗族这样的文化，和广州的这样一个这种传统的民俗文化相比起来，他们有没有什么就区别或者其他相似的地方呢？
对，我是广东的，但是我其实老家是潮州那边的，我觉得我对潮州的那种文化其实还算是比较了解。我觉得感触最深的是，其实泉州和潮州它的文化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相通的点，就是大家对这种传统文化的保留都是非常的完好以及非常的重视。像其实潮汕那边过年也会举行很多像这种迎锣鼓啊、莺歌舞啊这种游神的活动，其实我觉得都是很像的，都是主要是可能大家信奉的神不太一样，我觉得。但是当时我去感受了之后，我觉得其实很多仪式都是很像的。对，
嗯，确实是这种南方的这种宗族文化、宗教文化，会让我一个北方人会觉得非常的这种神奇，也会觉得它是一种就非常这种比较有这种仪式感的活动吧。
对，都保留的比较好，然后都过年过节都会比较有味道吧。
对，那么楠楠，你之前说了你吃了这个润饼、土笋冻还有面线糊之类的美食，那么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哪一道美食会这个博得了你最大的青睐，或者说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它这一道美食它背后的一些特别的故事吗？
我印象比较深的应该是一个叫烧肉粽的东西。当时我在泉州看到有一个卖肉粽的阿姨，然后她说泉州的粽子它是不包蛋黄也不包板栗，就是它是包香菇、五花肉、虾仁还有花生为主。然后他们说泉州人是端午吃粽，然后吃的不是奢侈，而是一种讲究香而不腻，食材非常实在的一种传承。
嗯，
这个我印象比较深。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甜点的，当时泉州一个很特色的一道甜品，他说是四果汤，然后其实它里面的食材都是一种可以夏季去暑然后调养你的身体的一些佐料，比如说像有红豆、绿豆、薏米、莲子。然后很多老泉州人他们也就说，吃的不是一种甜，而是一种生活的智慧，因为吃完就可以给你调养身体，也特别适合夏季去暑然后降燥嘛。
啊，是是。那我们观众朋友们如果有这个夏天想去泉州玩的时候，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四果汤。它既是泉州的一种 传统的这种美食，也同样可以这个调养身体，它
是非常不错的。
嗯，
那么你刚才在讲那个泉州的烧肉粽的时候，我在想这个南北方的甜咸之争。
啊，
泉州
是甜粽是吗？
坚定的这个咸粽派。
哦，是，他们是吃咸的。
对，你刚刚在说就是泉州粽子不包蛋黄板栗之类的，我当时脑袋里第一反应，我说粽子就不应该包蛋黄和板栗，它就应该包红枣蘸着白糖之类
的。哦哦，对，你们是吃甜的是吧？
对，我们是吃甜的，我们是这个纯正的北方人。
哦，我们也和泉州一样，我们也是吃咸的，也包香菇五花肉、虾仁、花生。
我之前在广州待过一段时间，我待了差不多一两年吧，然后就是哪怕待了一两年，我还是适应不了就是这种肉馅的粽子，我接受不了，我觉得好奇怪。
哦，我们都可以当主食吃的，咸粽的话。
我觉得粽子它还当甜点吃，就是这个听众朋友们也确实就是不管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确实。当地的一种饮食文化也确实是在我们这个旅行的生活中，就像去感受一下当地的文化，就像我一样，你可以吃不习惯，但是你也一定要去尝试一下。
是，多尝试。
嗯，好的，那楠楠，我也想请你为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去分享一个泉州的这种特别的散步路线，因为我在当时去搜一些泉州的资料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说泉州这个地方它非常适合就是在这个推掉一切事物，然后漫步在泉州的大街上，然后去就是感受一下泉州的文化，然后放平自己的心灵。那楠楠，你有没有什么这个特别的散步路线的推荐，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下一次去泉州的时候可以跟着你的路线去走一走看一看呢？
有，因为我个人的话，我是比较喜欢那种慢旅形式的，我更喜欢去慢下来去感受一个旅游地点每个地方它的特色所在。然后我可以这里简单给大家概括一条路线，是从西街口到清净寺，然后再到开云寺，再到西街，再到中山路，再到文庙，再到天后宫，最后是到泉州影剧院。这条路线下来大概我自己测评是大概是步行2小时，然后沿途你是可以体验到非常丰富的泉州的宗教的融合也好，包括你能感受到它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它的小吃文化，还有很美很美的建筑。然后最精髓的点就是它很多地方都是人少而且非常安静，就非常适合如果说喜欢静静的感受，然后边走边看边拍照的朋友。然后我的建议是大概从早上9点开始吧，你可以避开它那些人潮，然后中午就在停留在西街附近那边吃它的闽南小吃，然后下午就继续沿着这条路线去慢慢逛就可以了。
对，我觉得像旅行的话，如果大家不是去一些节奏很快的城市的话，我觉得散步确实是一种就非常好的方式去了解一个当地的文化。然后特别像泉州这样一个就是它的景点会比较集中的城市，你也不需要去这个急匆匆的去打个车或者用其他的交通工具然后去赶景点，然后你就可以去选择这种一边走一边看，然后路上如果有什么心仪的纪念品或者小吃，就一边买了它然后兜在手里去慢慢的逛，它会比较确实会比较舒服和惬意。嗯，
对，
那我
们知道
这个，那我们知道说泉州也在这个近些年的时候有一种飞速发展的时期，然后现在也有很多这个新兴的产业和年轻人聚集的场所，这也确实是就是哪怕是就是每一个慢节奏的城市也不可避免的，就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然后这些新兴产业的这个聚集呢也确实会让就是整一个老城或者说这种节奏慢的城市也会就逐步的被推动，然后让它的节奏会变得快起来。那你有没有观察到一些这个泉州它的新和旧并存的这样的一种文化或者标志纪念的东西呢？
嗯，有一个地方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它叫做泉州东海湾。 它那边现在应该是处于高新区，因为那边有高楼啊，有咖啡馆，还有文创的市集。然后和老城区的话，其实还是形成了比较强烈的反差的。然后有一天晚上，我是在东海湾那边，它的海边有咖啡店可以喝咖啡。然后你坐在那里往远处望过去的话，就是它那些高楼倒影在海面。然后在你近一点的地方的话，是有很多那种赤着胳膊，然后在钓鱼的大爷。然后往你的背后的话，又是灯火非常辉煌的东海艺术中心。然后所以你坐在海边喝咖啡的时候，你是能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到它那种现代与传统共处的感觉的。所以我觉得前面我刚刚也用温柔来形容泉州这个城市，我就觉得它并不是一味的守旧，它传统文化保留得很好，但它也不会一味的守旧。而是很聪明的选择了去温柔的去慢慢的净化，然后让历史还有包括现代彼此的去尊重，然后互相慢慢的融合，我觉得他真的做的还蛮好的。
对，我也觉得，就像泉州这样的城市的话，它这种，新和旧交融的这样一种模式，它确实可以更好去迎合大众。然后像这种游客，然后你不管是喜欢这种，古风古韵，包括一些闽南的这种传统，你也可以去，在泉州找到一些适合的，就是你喜欢的，适合你的建筑。然后。但像一些对于一些喜欢这种新兴事物的，比如说像高楼咖啡馆这样一种，就是比较现代化一点的这种旅游方式呢，然后你也可以在泉州去找到就是满足你胃口，然后合你心意的这样一个地
对，
方。确实，就是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这个温柔的计划，确实非常非常恰当。那么，我有了解到，就是说泉州它对于闽南文化圈是扮演着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核心的角色。
是的，没有错，因为泉州它是算闽南文化的发源地之一，然后它对厦门啊、漳州，甚至是台湾。整个东南亚的闽南人，他都有很深远的影响，包括泉州话，它也是闽南语的代表性口音之一。然后可以听到，现在可能很多海外华侨他讲的是福建话，但是它其实就是泉州的腔。然后在宗教方面呢，妈祖信仰啊、保生大帝，包括关帝庙这些泉州的整个信仰的体系，在东南亚的华人社会中也是能看到有延续的。所以你是可以说，其实泉州是全球闽南人的精神的足迹。
是这样，在我的记忆中，西雅图其实也会有蛮多的这种闽南文化熏陶出来的，像这种台湾人啊，还有福建人都蛮多的。就是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其实有的时候也可以在泉州去找到一些就是自己所熟悉的文化。然后，但我觉得其中泉州这个地方应该也会有和自己本地不太一样的文化，大家也可以去。就是去这个参观一下，去感受一下这种相似但是又不完全相同的文化。那么除了泉州之外，楠楠，你能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说这个泉州周边有没有什么可以去游玩的地方，适合那种就一天或者2天这种时间稍微短一点的小旅行呢？
有几个地方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第一个是叫崇武古城，它是在惠安县。它距离泉州市区大概是40公里，车程是1个小时左右。然后它的亮点一个是，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花岗岩海防古城之一。它是面临着台湾海峡，也有着很浓厚的闽南海洋文化氛围。包括它还有很多像古城墙、炮台遗址、妈祖庙、渔村文化街等很有特色的景观。然后我特别推荐的是，可以看它的日出或者是海上日落，然后走一个叫环城步道的路线去看它的浪花开礁石，包括还可以品尝它非常新鲜的海产，比如说它的海蛎煎啊、花蟹粥这种。然后比较适合的都是一些像如果你是一个摄影爱好者啊、历史文化控，包括如果是家庭出游的游客的话，都可以去这个地方去感受一下。我的建议停留时间是可以大概半天到一天吧。 然后第二个的话是叫安溪清水岩和茶园半日游，这个地方它距离泉州市区是大约50公里，车程也是一个小时左右。那它的亮点呢是一些山，比如说它清水岩寺，它是建在宋代，也是依靠着山而建起来的，被称为是闽南的第一山。然后周边是有很多茶山连绵起伏，包括我们像我们常喝的铁观音茶，它是一个这里的一个发源地之一。然后呢空气是非常的清新的，包括香火也很旺盛，所以是很适合说如果你去登山啊想要养生的话是非常推荐这里的。然后特别推荐的活动是因为它有很多茶山，所以你如果去这里感受的话，你可以去参与它的茶叶采摘，还有包括你可以体验它的手工炒茶，有一些茶庄的话你是可以跟他预约一下有这种体验的活动的。然后呢民宿茶园里有很多的民宿可以给你小憩，然后去喝一喝它的纯正的高山铁观音。然后适合的人群就你喜欢进修，你喜欢品茶，包括你如果是带长辈啊带自己的小孩子出行也是可以的。茶山的话我这边是建议早上就可以出发，停留时间也大概是半天到一天。然后第三个是叫永宁古卫城，它是在一个叫石狮市，距离泉州市区是大约30公里，这个会比较近一点，车程大约40分钟就到了。它的亮点呢其实也是有很多叫明代所建的海防卫城，然后现在仍然保留的非常的完整，它的城墙啊包括古街也好保留的是非常的完整的。然后还有一些古迹比较出名，像东门炮台、古戏台，还有永宁妈祖宫。它这个小镇的话它整个的气质也是非常的宁静，生活节奏也是很缓慢的。推荐的活动呢就是一定要去看一次它的闽南传统庙会的表演，然后在它的城墙边慢慢的去漫步，喝一碗本地的他们叫米食汤。然后适合的人群是如果你很喜欢去探索这些小众的古镇啊，包括你想深入的去了解闽南文化，就可以非常适合去这里去探索一下。这里建议的时间呢因为它比较小，所以我可能大概3到5小时就够了，比较适合半日游。然后还有一个是稍微远一点的叫全掌福山风景区，它距离泉州市区的话大约就得到60公里，车程是大概1个半小时。它的亮点呢是有一个是叫它是佛教的名山之一，然后这个地方它历史上是为南宋名僧是弘法之地，然后它的景观也是很有特色，它有天然的溶洞啊瀑布，还有怪石，还有林荫栈道。景区里面呢还有藏经阁，还有佛祖舍利塔，都是一些非常有特色的观赏景点。特别推荐的活动就是徒步的去登山，包括中途去探索这些洞穴里面有怎样的一些秘密，然后甚至是你可以去看一次佛门的早课，听一场他们的禅讲，所以非常适合也是一些喜欢徒步啊喜欢宗教文化喜欢静心的去旅游的人。这个的话我建议时间因为要登山所以可以久一点，大概一天。然后大家注意如果要登山的话要带足一些干粮，然后穿好舒适的鞋子。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第五个呢是叫南安五里桥，还有五榕古街，这个距离泉州市区是比较近的，只有25公里，车程大概半小时左右就到了。 那它的这个桥五里桥，它是中国最长的石拱古桥之一，造型是非常非常典雅的。然后前面提到的五榕古街，它比较有特色的是它是保留了明清时代的建筑，还有一些商号的旧宅啊、文庙的遗址都有，周边的小吃也是非常非常的集中，所以你既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同时，还又能品尝到非常美味的美食，可谓是就是历史美食双收吧。特别推荐的活动是古桥、石桥都可以去漫步一下，看看它是夕阳啊照在桥影，它拍照是非常美丽和出片的。那么美食的话有古街，它就是尝试它的南安牛肉，还有一个叫红糟鸡，都是非常非常的美味，一定要去品尝的。适合的人群就是喜欢老街漫游啊，喜欢研究这些历史建筑，都是可以去尝试一下。建议的停留时间是也是大概半天。然后最后一个呢是叫德化白瓷文化深度游，这个呢就是这几个点里面最远的一个地方，大约是110公里吧，离郴州市区车程得到2个小时。那么它的亮点呢，它是这个地方是叫世界的瓷都，然后德化白瓷它是被誉为中国白，有这样的一个盛誉。然后它是有很多的德化陶瓷博物馆啊，还有窑址的遗址，包括你如果你去的话，你可以去到很多陶瓷体验工坊去亲手去拉胚啊、上釉啊、烧制一个自己非常喜欢的瓷器，包括你也可以去了解它那些老窑厂啊，了解宋元陶瓷的一些外销史，所以就非常适合喜欢手工、喜欢对陶艺有研究，包括你可以带亲子一起去捏捏陶瓷，还有很多学校可能会有文学社团啊，也可能会到这样的一些地方去进行一个研学活动。那么这里建议的时间就可以久一点，大家如果有周末1到2天的时间的话，就可以给周末安排一个小旅行，选择来这里深度游一下。那么以上这些就是我向大家推荐的周边游啦。
嗯，那确实就通过楠楠你的分享，我们可以看出来泉州这个地方它确实是对于这种历史的建筑和这种宗教文化确实保护的很好，因为它包括泉州以及泉州这附近的可以去游玩的一些城市古镇，或者像一些文化呢，它确实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并且也确实非常出名。那么我们刚才也提到说，这个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这个起点，它这个名头听起来是非常响亮的，包括我第一次去听到泉州这个地方也是说，就是它作为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这个名头。那么你在旅途中有没有看到说泉州有没有一些关于这种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这样的一个痕迹或者文化标志呢？
哦，有的，而且还不止一次。比如说在当时在泉州湾，它有一个古船陈列馆，然后当时我看的话是期间我亲眼看到从海底打捞出来的宋元时期商船的残骸，然后它的木结构依然是非常非常清晰的，还有那种在床上出土的陶瓷啊、香料的容器啊，当这些食物它展示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是能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就是在几百年前泉州它对外交流其实是非常非常繁荣的。还有一个是叫伊斯兰圣墓，它是当年阿拉伯穆斯林他远航到泉州后建立的，然后是他们后代一代代去守护下来的墓地。也就是说其实泉州它不止送出去很多文化，它也是留下来了很多文化吧，可以这么理解。
嗯，是泉州这个地方确实是从古至今也非常受这个海外贸易的这个青睐，它也确实不管是自己作为这个对外出口的贸易港口，或者说作为这个外面的这个外商、海外的商人来中国进行这个贸易的这样一个交流的口岸，它确实是非常繁荣和发达的。那在这个泉州它室内的这样一些建筑包括文化中也可以体现到它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地方。那么我们说这个泉州的文化， 它包括了一些非常著名的桥。那么楠楠，你有没有对于这个桥或者泉州的桥文化有什么了解呢？
嗯，我觉得我的感触是觉得泉州人他对桥的感情还是蛮深的，就不止我们前面提到的洛阳桥也好像安平桥啊五里桥，它其实很多很多桥，每一座桥它都有一个自己的传说。它像前面提到洛阳桥，它除了有重力故迹这项工程奇迹的话，它其实还背后有一个很美丽的传说。它说桥建成的时候，它的工匠李川他化身成白鹿守护这座桥，是守护了数年，后来人们呢就在那个桥头立了一个叫白鹿女神像。所以我觉得当你在泉州散步的时候，有时候会走过一条条的桥，我觉得它这个不仅是一个交通的工具，它更像是一个地方性的雕塑。
嗯，就是泉州这样一个地方完美的符合了我对于南方这种雨巷，包括石桥雨巷，然后青砖瓷瓦的这样一种，也不能叫刻板印象吧，就是我对于一个北方人对南方的这种固有印象。那么除了说这个石桥以外，那泉州的这样一个青巷文化又有什么，就是有一些特殊的故事或者说一些细节的体现呢？
然后我觉得泉州的巷子它是那种很有人情味的地方，比如说像当时西街旁还有很多条巷子，有城隍巷、忠义巷还有钟楼巷。那你走进去的时候，你是会看到它的墙上是贴着很多红纸对联，然后还有小孩在巷口那边玩耍，然后还有那些老爷爷老奶奶在那边晒太阳。然后当时我逛西街的时候走进一条巷子，有看见一户人家，他有在门口摆着那种香案，然后一问了解才知道他就是在祭拜家神。然后泉州他很多家庭他至今都保持着一个叫家庙的制度，他已经不是一种宗教了，而是一种传承。所以我感觉这种生活里的细节，生活里的仪式感也是特别能让我触动到的地方。
对，因为我之前有了解过说这个泉州这些地方它属于一个这种家学渊源，不光是这个在古时候它会有这个家族自己的这样一个书院，或者到现在我们转变为了一种这种宗祠文化，它确实是非常具有传承性的。那么我之前也了解过说泉州古代出了非常多的这个状元啊学者呀，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个泉州它这个家学渊源，这个家族的书院文化非常的盛行，那他们是不是有这个很强的教育传统之类的内容呢？
哦，对的，他泉州的文庙啊，包括他泉州的府学也非常的有历史。从宋代开始，他泉州就是一个文风很昌盛的地方，在古时候就有一个叫左有泉州，右有扬州之说。那这句话其实形容的也就是泉州它在南方的学术地位也是非常高的。那当时我在逛泉州文庙的时候，看到有小学生他在参加，应该是一些研学活动吧，他在参加一个叫开笔礼的仪式，需要他们穿汉服然后拜孔子练书法。就是我当时觉得这一幕还是蛮美丽的，就能感受到泉州人他是真的很重视根的教育，就从小就开始有这种意识，就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的传授吧，更是培养他们那些小孩从小就有这种文化认同。
嗯，就是就感觉泉州的孩子这个都好聪明啊。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泉州的闽南文化，包括像这个福建、台湾，他们都是同样都是闽南文化被这个熏陶的地方。那么泉州也是很多这个台湾很多人的祖籍地。那么你有没有一些就是关于这种泉州啊和台湾文化之间的相似相通之处呢？
泉州它其实也是台湾很多人的祖籍地吧，因为你会在泉州就发现很多文化的习俗啊还有口音， 其实感觉跟台湾应该是一脉相承的。就比如泉州它的银王庆典，在据我所了解，台湾的澎湖也有，然后泉州的炸邯郸还有放王床的仪式，它在台湾的民间也是保存得很好。包括很多台湾人，他我听说是会专程回到泉州去寻根祭祖，然后也有很多宗亲会每年的组团回来泉州这边参加庙会，所以泉州它是走出去的家，也是一个牵挂的根。
嗯，是一个走出去的家。那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他也许会有就是自己就是这样一个泉州人，那么也可以就是常回家看看吧。就像前段时间周深在这个西雅图演唱会，周深的演唱会在每一个城市都会有一首特定的曲目，他在西雅图那首特定的曲目就是常回家看看。那么我们也对这种就是在西雅图这种渴望回家、思念着回家的人，就是道一句常回家看看。那么如果有听众说就是我不会很喜欢这种打卡旅行拍个照，那我只想找一个地方放空大脑发呆，然后写写字看看风景，那么泉州是一个非常适合的城市吗？
当然是特别适合的啦。前面我就在讲说我本人去泉州旅游的时候，就是全程以这种慢节奏式的去体验感受泉州这个文化。当时我住在的是西街附近的一家老宅民宿，然后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它那个阳光就会透过你的木窗，然后民宿里面它其实还能让你听一些广播，就听着它那些广播里面是一些男音，然后还能品茶，然后下午你就走出民宿，在那些古巷里面慢慢的去逛一逛，然后晚上又可以在那些香火萦绕的庙前去坐一坐。然后如果有灵感的话，你可以记录一点东西，写一写一些文字，包括听听巷子里的声音也好，你都不会觉得很空虚，其实是非常舒适且充实的。所以泉州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温度的一个慢城市，它就很适合心里没那么去匆忙的人去待着，或者是你可能内心有点焦虑的话，你也可以在这个城市去慢慢的感受一下，就什么都不做，其实就已经是在旅行了。
是放空大脑去享受一下自己在这种快节奏的生活中脱离出来，去感受自己内心的一片宁静嘛，确实是就是很符合泉州的一个就调性。那么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很多泉州人，包括楠楠你刚才也说到了很多在泉州认识的朋友，或者说这种萍水相逢但是会给你留下了非常多的感动的瞬间的人，那么你可以帮大家总结一下，就你觉得提到泉州人，你觉得他们是一个怎么样的性格呢？
我觉得是低调务实，就是他不太张扬，但是其实内心又是非常的真诚且热情的待人的那种。因为当时我住民宿的时候，那个老板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他每天都会问我说你今天去泉州什么东西啦，然后甚至有没有哪里想吃的地方我可以送送你。然后他可能是这个民宿的特色吧，他每天早晨他会早上会给来住宿的客人去煮花生汤。然后当时这个是民宿老板给我的印象。然后另外呢是泉州的那些民众的话，大体的感受是当时去西街的一个老茶馆坐了一下午，然后里面会有很多阿伯们，他会一边打牌一边聊一些泉州的事情也好啊，家里的旧事情也好啊，然后他们甚至还会邀请你一起入座，然后递给你一杯茶，然后听出你的口音，听你不是本地人，他就会开始给你介绍泉州的文化，就说来泉州玩就完全可以是当自己家这样子去对待。然后这是一种很宁静不吵不闹，然后用行动去表达善意的这种方式，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种闽南式的温柔，闽南式的温暖吧。
对，那像你那样总结的话，那泉州这个地方，泉州人确实是就像不同地方的人总在体现自己的城市一样，就他们这个朴实低调，但是又这个热情温暖，就好像泉州这个城市一样， 去永远的展开怀抱，去面向每一个前来拜访的游客或者说归家的游子，然后再说这个欢迎你。那么最后呢，我确实要问一个非常，说实话非常有点老套，但是又确实非常必要的问题，就你觉得这次泉州之行，然后给你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我觉得泉州它是一个镜子，就是它能让我看到一种可能，就是当你其实身处一个现代的社会的话，也是可以慢下来的，也是可以跟历史的去共处的，也是可以不那么焦虑的去生活的。就是在泉州的话，因为你每天的生活节奏就是晨钟暮鼓，然后街边有饭香，孩子又有嬉戏，包括香火也是常常的萦绕，所以这种看似平凡的节奏其实却是一种非常难得的很深刻的幸福。所以泉州是让我明白了旅行的意义，有时候其实不是去哪里，而是找回自己。
确实在这个泉州的街巷里，历史不光是展览，更是呼吸。然后人在旅中，我们确实在用脚步去丈量世界，用心去感受温暖。好的，那么谢谢楠楠，也谢谢泉州，也同时感谢每一位还愿意慢下来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